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我是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内容分享，能够陪伴你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继续和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节目中为你安排的是一对母女萧胜玄师母还有陈杰，来分享他们各自的生命经历。萧胜玄在过去的婚姻里，因为遭受到丈夫的抛弃，使她成为一个单亲母亲。对于两个女儿的教育，她不是非常的疼爱，就是非常的严苛。当时的她认为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而身为长女的陈杰，首当其冲的就承受来自母亲不成熟的教育以及错误价值观的灌输，让她也成了一个只求成绩好却在各方面都不成熟的孩子。但是感谢上帝，透过教会多年的陪伴之下，萧师母在一次想要自杀的情况中，她向上帝做了一个祷告，祈求上帝帮助她。当萧师母真实地经历了上帝的扶持还有帮助之后，她真心地悔改相信主，也让两个女儿陈杰跟陈心得到了一个健康的母亲。今晚我们就要继续来聆听萧胜玄和陈杰这对母女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我们这就一起聆听他们的分享。
我想在还没信耶稣之前，真的我就是我女儿的王，所以是我生的嘛，所以她什么都要听我的，照我的安排。我甚至在她身上看到我很多的缺点，所以我就一定要她改。那么信了耶稣以后，我发现耶稣是我的主。什么叫基督徒？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乃是耶稣的意见是什么，我们就要以耶稣的意见为意见。所以耶稣喜欢什么，我就要喜欢什么，耶稣不喜欢的我就不要喜欢。所以我开始把这样的价值观给我女儿，当我用神的眼光去看我女儿的时候，我就发现神不喜欢我看她的缺点，神要我照她的本相爱她。所以我才发现其实我女儿有十个优点只有一个缺点，可是在以前我就是拼命骂那个缺点。那么当我信了耶稣的时候，我用神的眼光来看她，我就发现她真是神眼中的宝贝，她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特质是神所赋给她的。所以我开始学习耶稣的肯定，神怎么肯定我，我就怎么肯定我女儿。所以就发现哇，就有很奇妙的事情。那我觉得跟我女儿之间最大的不一样是，以前我看重她的功课，我看重她的结果，她的成就，但是信了耶稣以后，神说他不看结果，他看过程。所以我就开始调整我的眼光，不要去看他考几分，也不要去看他做的好不好，我乃是去看他的动机，然后看他处理事情的那个过程。哎呀，我觉得很难哦，因为在这个功利社会的里面，你不去看他的成绩，不看他的结果，办事好不好，你很难。可是我就调整我自己，用耶稣的价值观来看他，当他努力了，我就肯定他。当他真的是认错了，我就原谅他。那我不是计较他错多少次，乃是他有一个认错的心，我就再一次接纳他。所以我在调整他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改变是教导他顺服的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我好像调整他这个调整那个，但是我从来没有调整他的顺服。 后来我看圣经发现耶稣其实要我们学最大的功课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圣经说如果我们不能顺服看得见的，我们怎么能够顺服那个看不见的神？所以神设立在地上的权柄就是儿女就是应该要顺服父母。所以我开始就是教导我女儿要顺服我，当她意见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她必须要用婉转的话表达她的意见，可是最后的主权决定权是在我。所以我要她学习的就是这个顺服权柄，其他都可以放掉，耶稣最看重的这个顺服权柄我就要她学。所以我们整整征战了一年，在这一年当中，他也很清楚知道我所要他学习的就是一件事情，顺服。当他学会的时候他什么都对了，当他有一个顺服的态度的时候，所有的祝福都临到他。
其实你说挣扎也是有，但是说实在我觉得是大大的得着释放，一种解放。因为从前呢，好像我如果读书读得很努力很努力，可是最后考了98分，那妈妈也许说为什么两分不见了呢，为什么没有100分呢，可她不知道我中间有多努力。可是因为妈妈的价值观改变之后，她的对我的教育跟态度变了之后，反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可是也许我考个80分好了，80分，可是妈妈会说嗯，你很努力很好。当她的鼓励之后和她的肯定，她看我的过程而不是看我的结果之后，这个带来的这个效果不是说哦，那我以后随便乱考就好，不是，反而激励我更好好读书。因为我知道妈妈在乎的是我的过程。那么另外就好像妈妈刚刚说顺服啊，这是人格上面的一个要求。当然刚开始尤其那时候在青少年叛逆期的时候啊，怎么可能顺服嘛，就是我已经长大了嘛，怎么顺服什么呢哈。但是就是那时候妈妈也跟我做了沟通，我们知道有上帝存在，我们也盼望耶稣救我们，我们也盼望主耶稣在我们家庭中有个改变。当我们都达到这个共识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齐心的努力。就像妈妈告诉我我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好，我赞成，我愿意，所以妈妈就会在无时无刻就教导顺服的功课。那么当冲突来的时候，因为我已经事先跟妈妈达到共识，所以我知道我现在就是要学着顺服的功课，而且也知道我如果学会啊，妈妈也给我很大的鼓励。其实她没有一下子要我完全顺服，当我比上次进步的时候她就给我鼓励。那么这样子的鼓励跟肯定让我更愿意为下一次做努力啊。
当我生命被神摸着，然后我发现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唯有耶稣可以拯救这个世代的败坏的时候，我再也没有心情去做生意。看到四周围这么多的青少年，这么多婚姻有问题的妇女，他们需要帮助，那我不可能视而不见然后去赚我的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也挣扎了一年，在那一年当中，就是神不断的把那个灵魂得救的负担摆在我的里面，那我也找了很多的神学院想去装备，因为这种负担是从神圣灵来的，所以我就开始叫做侍奉代职，我是全心以侍奉为主，但是我是自立自主，所以我换了一个工作，就自己开了一个茶艺馆，就是全时间都是在传福音工作，但是有一点收入。一直到后来神就是祝福我，那我们有一个婚姻哈，神带来这位他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所以我因为跟他结婚，所以才成为一个陈师母。
那个时候我相信了上帝，然后去教会，也很想要爱耶稣哦，也总觉得耶稣跟我好远哦，那总觉得耶稣好像妈妈比较爱耶稣，耶稣跟妈妈比较近，跟我的关系好像很远，所以我好像都要透过妈妈跟耶稣讲话。所以那时候对信仰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扎根，只知道耶稣爱我们，救了我们家哈。国中联考之后呢，就考了一个第一志愿不错的学校，结果呢，妈妈就说不要去念那个学校，因为念那个学校啊会有很多的试探。怎么说呢，因为在我国中的求学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很多课后辅导啦、补习班啦， 让我没有办法去聚会。妈妈又说不行，一定要聚会，因为要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那时候我在学校是一个蛮出名的小孩。为什么出名？不是功课好，是因为我毅然决然的没有跟学校的这些补习妥协啊！大家全班哦都留在学校课后辅导，礼拜六礼拜天都还要去学校补习，因为快联考了嘛。可是妈妈带着我去聚会，然后老师很生气哦。可是妈妈也说不行，要把神摆第一。我自己也觉得好像应该要把神摆第一啊。可是很奇妙，我觉得那时候我经历上帝最奇妙，就是后来呢，老师呢他很生气，所以我没有去考试的成绩都算零分，不能补考了。而且呢，他很生气，就把我赶到那个扫除用具放的地方坐在那边，所以我就坐在教室的角落。然后每一天老师说你甚至连周间礼拜一到礼拜五你都不要留下来了，你就跟放牛班一起放学吧。所以我国三的时候其实是我国中三年过得最轻松的一年，因为我跟放牛班的学生一起放学，礼拜六礼拜天也不用去学校补习。那经过那么多，其实心里面我其实也会担心，哎呀我这样子做我会不会考不上学校啊。可是信耶稣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勇敢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勇敢的把神摆低，然后神会大大的祝福我们。很多人不敢把神摆低，好像怕会损失什么，事上不然，越是把神摆低得到越多。所以我没有参加任何补习，我也没有参加任何课后辅导，我很多成绩都算零分，但是联考的时候全校前十名我是其中一个。哇，那时候我拿成绩单的时候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能够做到，我知道是因为我把神摆第一，然后神荣耀我。哇，这是我国三的时候经历这样的事情。就后来我就上了学校啦，去学校刚开始很有抱负，我一定要改变这个世代，然后我一定要查好的传福音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一个人的基督徒的力量实在是太单薄了，在学校住宿啊，然后八个人一间，我刚开始还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讲耶稣有多好，可是没想到两个礼拜之后，短短两个礼拜我就跟他们一起出去玩。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当班长，所以全班的同学就等着我带他们出去玩，所以每次聚会的时候我就匆匆忙忙去教会做一下礼拜，然后因为很多同学在外面等我，我就赶快跑出去。妈妈她就是一个很勇敢坚持到底的基督徒，她就认为不可以这样子啊，要纠正过来，要把神摆第一，所以妈妈就让我休学。那时候我真的是不平衡的不得了，
因为我知道哈，一定要有耶稣他的前途才有盼望。
休学之后她说，我告诉你，你休学你一定要好好的认识上帝，一定要真的知道上帝是谁。所以那时候妈妈休学之后就让我去青年使命团。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正确，像我长大我觉得那一年真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了。所以那时候一年我就跟着青年使命团每天灵修啊，读圣经啊，后来就去中国大陆宣教。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一起在生命的故事里分享聆听的是萧胜玄和程杰这一对母女的生命经历。为了让孩子学习在信仰里将上帝放在第一位，程杰被休学了，可是这一年的休学却让他的生命有了更不一样的翻转。希望好朋友能够记得，我们在下一次的生命的故事里继续来聆听这一对母女的生命故事。多多衷心的祝福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你的每一天都能生活在上帝的照顾以及上帝慈爱与平安的眷顾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了。